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又是星期天了，我们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时间，教会都散居在每个家庭里面。每个家庭就是教会，这是上周刘牧师讲的，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小教会。我们家庭的小教会就两个成员向你们大家每个家庭教会来问候。在这个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关在家里面，一家老小都在家里面相处，肯定是很不容易。我想能够开心分享的呢，就是喜的方面，那忧愁的那一方面，愁苦的那一方面可能是讲不出来的哈。就是每一个家庭在一起这一段时间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呢也很珍贵，也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多一点的相处，多一点的相爱。那一个家庭如果有神的话语在里面来建造呢，这个家庭就和睦，否则呢这个家庭的生活就有时候会很大的张力和很大的痛苦。但是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感谢主，有主的话语来做我们的指导。那我们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指示，我们就不断的学习和改进。我盼望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领受话语的时候，当做第一次听有让神给我们有新的亮光，有新的这个盼望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是叫做信徒喜乐生活。那有职场篇，上周的牧师讲的就是职场篇。那我们接下来的两周两个主日要讲家庭篇。那家庭就是我跟令秋姐妹来分享这个家庭篇哈。我们取的经文都是在这个都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六章，讲到彼此驯服和彼此相爱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会就这一些的经文，我们有两次的讲到，我们盼望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现在打开你的话语，愿意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话是有力量的，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愿意你的话语带给我们鼓励，带给我们安慰，也指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把每一个听众，每一位在这边的讲的听的都恭敬的交托在恩主的手上，愿主赐福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和谐的家庭生活，彼此驯服大家都知道这个彼此驯服不容易。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家和万事兴，但是呢确确实实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那我们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难念的经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那都是相亲相爱都是相亲相爱，要组织一个家庭，一般呢都对婚姻抱了很高的期望而这个期望呢往往都是想都是从自身的利益或者说自己的一个心意去构思的。大部分的这个女同胞呢，这个姐妹呢就是想说我结婚以后我就可以改变我的丈夫那男友呢在信主之前，在这个结婚之前呢非常的好像很驯服也很听话，也很爱，也很讲很多的甜言蜜语但是进入婚姻以后呢就发现不对了，发现这个男的怎么不像以前那么殷勤了，也不说那么好听的话了其实呢我们以为男的变了，实际上男的没变，他只不过是打回了原形，就到他原来的那个样子结婚之前要追你呢就是又花了很多的心力他终于把这 事完成了哈，所以可以啊放心的休息了。那我们女的不同哈，女的这个时候就很需要温柔的这个爱啊，那得不到的时候呢，女的就被发脾气，就被啊就被破口大骂啊，生气啊，哭啊，闹啊，就被到这样。那这个男的对于男人来说觉得奇怪呀、啊、这以前很温柔的这个小鸟依人的这个女人到哪里去了呢？好像这个女人就变了哈，变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辛苦的过程哈，很痛苦，有时很失望。好，我们看看这一对哈年轻人，都是欢欢喜喜的结婚了，但是在现实当中，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家庭的矛盾就升级，常常就是互不相让来吵闹。那我们家庭组建家庭也是哈，有了孩子非常的高兴，但是在抚养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要学什么，孩子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教育，都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我们特别是理想的哈，要孝敬父母啊，一家啊做不到四代同堂三代同堂，总是可以的两代哈，但是呢现实当中啊，这个婆媳的关系啊，这些被吵得很厉害，会有很多的矛盾，这是很现实的。那我们的理想呢，就是啊一生牵手哈，牵手一世情，到老都还啊特别的相爱哈，还男的还可以说爱你，女的还可以拿到鲜花。那现实当中呢，你看到这个两个老人，他们到这个老了都是腹部卖账，你看到这些是不是看到我们过去家庭生活，我们的可能是过去的老一辈哈，我们看到这一些的现象其实是很多的。那现在的年轻人呢学了很多，就是观念不一样，所以稍微好一些。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婚姻如果回到上帝起初照我们设立婚姻的目的，清楚这一点呢，我们就不会走那么多痛苦的道路。那我们今天就要在圣经上来看，上帝到底给婚姻家庭做了什么样的指南呢？其实神对婚姻家庭的指南非常的简单，是啊，这个是啊两句哈、啊、就是八个字，彼此驯服，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很清楚的看到保罗在这个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来说的。实际上呢，上帝在首先创立婚姻的时候，其实已经把这个原则放在里面了，只是人啊，我们这些罪人哈、啊、没有办法意识到，也没有办法做得到啊。夫妻结婚的时候，上帝啊使这个婚姻男女来相配合的时候，他首先就规定了男女的角色啊，男女的角色不同，那男人是先造的，那他要在家里面呢就是负起这个责任，要啊当头，那么女的呢作为帮手来帮助他。但是呢他们夫妻二人皆为一体，实际上是一体的，确确实实一荣居荣哈，一损居损，就是这个家是一个整体，是两个人，没有说个人来突出过人的，是一定是一个整体。但是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就是想要改变他，让这个对方呢跟我是一样的，实际上往往不是这样，你发现没有，往往神配合我们的时候，就是说哎呀，一个是性子急，一个性子慢啊，一个是北方，一个是南方，生活习惯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啊，就是说很多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搭配。那实际上神搭配我们，就是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好，又有南方的这个习惯，又有北方的，配合起来不是更完美吗？但是我们那个时候都有点刚刚结婚的时候都是想改变对方，希望对方跟自己一样，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呢，我们不明白就被产生很多的争吵。那么在彼此说要彼此驯服哈，那是太难了，那在人的层面来说，那其实就是非常的难的。但是彼此驯服是上帝给人的一条最起码的一条生活的指南。其实彼此驯服，要驯服这个功课，首先要驯服神开始。那么对每一个 层面的人，其实我们都要学习顺服的功课，不只是对女性，其实在团体、在家庭、在职场、在教会，彼此顺服都是首要的。那么我们就要看彼此顺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哈，我们以前看到彼此顺服的时候，我们如果你现在你看到彼此顺服，你觉得彼此幸福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我就是要服从你，你就是要服从我啊？我们想到彼此顺服就是你服从我，我服从你，实际上不是说你顺服我，我顺服你。如果是在人的层面呢，没有办法服的，那都是谁也不服谁，谁怕谁呀？我服你，你配得让我服吗？所以说人要先服神才能服人。所以彼此顺服应该是什么呢？彼此顺服是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曾敬畏的心，顺服神创造的次序而赋予的权柄，甘心神安排的岗位、角色、地位去对待别人、服侍别人。所以彼此顺服是因着神的丰富，我们主动的、积极的、持续的去做的一件事情，首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在夫妻家庭关系当中，彼此顺服就放在了首位啊，放在了首位。所以保罗他在前面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在5章21节他说，你们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那么彼此顺服的首先讲到的，在圣经当中当然夫妻是要彼此的啊，彼此的。那但是圣经中呢多次的提到这个夫妻关系当中，妻子要顺服，要甘心顺服敬重丈夫。所以里面圣经里面提到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要爱妻子。那为什么不倒过来呢？为什么不倒过来呢？妻子爱丈夫是肯定的，但你不用说他都会爱的啊，他都会爱的哈。那所以说这个不能倒过来，这两个不能倒过来，不能说啊，妻子要尽力爱丈夫啊，丈夫来顺服妻子。可是呢现在的现实当中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个样子了啊，丈夫的妻子就是想很多的办法怎么样讨这个丈夫的喜欢哈，做好吃的啊，买东西，然后打扮漂亮，然后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学习世俗的这个学习当中，如果不是教会的这个关于婚姻家庭的，就会教你很多这样的方式去讨丈夫的喜欢啊。那现实生活当中呢，丈夫是在驯服妻子啊。我们在中国原来叫妻管严哈，就是什么都是老婆说了算的啊，这样子的。实际上呢这个不太符合，不是符合上帝他给的一个原则。当然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那一部分呢让令秋来讲哈。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讲驯服，驯服要在先啊。我们很多女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到时候丈夫说我不需要这些，我不要这些，那丈夫他要的是什么呢？他丈夫首先要的是顺服和敬重。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赋予他在家做头的权柄和职责，所以他需要有这个威信，他需要蓄力这个啊，就是他做头的这个威信，他要有这个权柄。所以丈夫第一要的是妻子的顺服和敬重，不单是妻子，家里面的儿女也是一样，要对父母要顺服。那么刚刚说了，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就是上帝赋予丈夫在家做头，做领导人的地位，所以不是因为丈夫配不配得，而是上帝的吩咐。很多女的，我们很多女人，我们就说，哎呀，他 他这个样子哪里配我去敬重他。我们今天读了神的话，知道我们要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他配不配得，他值不值得你顺服，而是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要顺服。所以你先要顺服上帝给你的位分，你才能够去顺服丈夫。那么顺服圣经上说是做帮手，做帮助哈。很多人对这个帮助呢，帮手呢就不满意，觉得自己是位置低了一等哈，位置低了一等，好像是二等公民，好像是次等的。实际上不是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要一个人来帮助你，这个人一定是比你强，对不对？我搬到这边搬家搬到这儿哈，我也是第一次去耗时啊，什么都不懂。我们旁边有一个夏贤姐妹，那就是百事通。任何事情我们有困难就打电话啊，姐妹快来帮忙啊，姐妹就飞跑过来，就不论是生活方面各个方面哈，种花种草草坪家庭妇女草啊种菜，她都是在前面来帮助我。所以那你说我们两个人谁厉害呢？那当然是夏贤姐妹啦，她有这个能力她才能帮助我，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劝一些姐妹，她们在婚姻当中如果丈夫还没有太起来，有很多的软弱的时候，我就说因为上帝看重你，上帝知道只有你才可以帮到他。所以你要再从神的眼光去看自己在家里的角色。那么顺服也不是说没有自己的意见，顺服也不是说不发挥个人的才干啊，顺服也不是说我不能说任何的提任何的建议啊，不是。我们看到箴言31章那边描写这个才德的妇人呢，她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妇人很能干，有经商头脑，她亲力亲为建立家庭，她赢得丈夫和孩子们的称赞。我想她的丈夫啊，可能就是一个精神领袖吧，就说她在那边就坐在城门口哈，她可能在这个就是领导方面啊，人际关系方面啊，在外面可能做事，但是这个里面着重的就描述这个妇女，她不是被动的，她是很主动的来发挥她自己的这个才干，使她在这个帮助这个家庭，使她的丈夫孩子们都得到荣耀，使这个家被建立哈，使这个家被建立。所以丈夫呢，他首先要的是我们对他的尊重。那么这些具体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顺服呢，实际上是一整个态度啊。我这边写了哈，大家可能以前会有一些的误解。我们看看，顺服是表示态度，不等于服从或者听从，就是行为。就是顺服是英文里面很好讲，英文里面 submit 就是温柔的服在以下听啊，心态心里面敬重丈夫啊，欣赏丈夫，心里面啊尊重丈夫。那服从呢，在英文里面叫 obey， 听从也叫 obey。 在后面他讲到孩子要听从父母的时候，英文里面就是用的 obey，因为孩子们父母亲讲的，一般父母比他们有经验，父母讲的特别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要听从要 obey。 但是这个这边讲的妻子的顺服 submit 不等于服从啊，敬重不等于盲从，实际上是统一在一起，就是说我们的态度是顺服的，但是丈夫讲的东西逼着你做的，如果是不合乎上帝的这个话语，如果他要你做欺骗伪诈不洁的事，不去敬拜上帝，反而与上帝的话语不相符合的，你可以不服从，但是你可以不 obey。 那难道他叫你杀人你杀人去啊？你可以不 obey， 但是你要 submit， 就说你的态度要温顺，你的态度要敬重。所以这个区别，这个是一个区别哈。 好，那么她到底丈夫要哪一些的敬重呢？我想具体的呢，就是丈夫哈，他需要你有什么事情征得他的意见啊，你跟他商量，然后呢，你的语气不要是教训，不要是教导他，不要是凌驾在他上面的，对他吼，对他命令啊，这个是丈夫不喜欢的，大家都可能体验的很多的一件事就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因为丈夫妻子一般呢对别的人开车很有信心，对自己的丈夫呢没有信心，是因为他太在乎丈夫的安危，所以生怕开错了啊。别人开车了就可以不看睡觉，丈夫开车呢我们就坐在旁边很紧张啊，这个要刹车，这个要慢一点，然后我们就在提醒，这个时候丈夫就很不爽，他就说是我开车还是你开车啊？你不要说话，你这样说话呢就让他更加的紧张，对吧？更加的紧张，像这一些呢是丈夫需要你来敬重他。另外呢，丈夫他在父母的面前特别的要面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一些婆媳关系哈，好多姐妹来跟我讲，就说哦，我们本来两个人有说有笑挺好的，哎，在他父母面前呢，他就装得好像不认识我似的。啊，这个是可能我们中国的男人会是这样哈，因为他在父母面前觉得他要告诉父母，你儿子还是在家中有权柄的，对吧？不是没有权柄的，所以他需要这一个的啊尊严。那我们有的聪明的女人呢，就应该制造机会给他们男人有面子。愚蠢的女人呢，就这个时候就很生气，你为什么跟你妈妈那么好啊？你跟我不好，所以说。就会在这个时候产生矛盾和张力。好，那么丈夫呢还特别需要在孩子们面前哈，丈夫需要威信，他需要树立威信。所以聪明的这个太太应该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啊，丈夫在说教孩子的时候，管教孩子的时候，说什么的时候啊，我们做妻子的应该不要说话。应该不要说话，最好不要说话，就算你不同意啊，你背后可以跟丈夫去商议，这件事情你这样说会不会啊失了他的志气啊，会不会惹他的气，所以呢可以背后来跟丈夫来沟通，但是当着孩子的面真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那个要争议的东西啊，我觉得我在一些辅导当中，我见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例子哈，我觉得有时候这是很好笑哈。有的时候有些笨笨的男人呢，他就喜欢孩子，就是带着孩子说，哎呀，我这孩子真乖啊，但是这孩子长得像我，就是像我多，要不就是孩子你最爱谁，你是爱爸爸还是爱妈妈？其实问这样的问题的男人呢，都是笨笨的哈，但是世界上总有这种笨笨的男人，他因为太爱这个孩子哈，他可能一下就那种虚荣心上来了，要听到孩子说我最爱爸爸，我最喜欢爸爸，但是我只长得最像爸爸，他有的女人就不服气了，就是为什么他都要这么说。我一听到我觉得很好笑，我说他如果觉得孩子像他，你就说都像你，好的都像你，你说孩子爱谁，爱爸爸最好了，你为什么要去争呢？一个孩子长得像谁，纯正的眼睛是雪亮的，用得着你说吗？大家一看就知道像谁，对不对？孩子爱爸爸也爱妈妈，应该都爱啊。他要可能要讨爸爸的喜欢，他就说最爱爸爸，他要讨妈妈的喜欢，说最爱妈妈，那这有什么要紧啊？我们很多姐妹啊，在这个时候过不去，就为这么一点小事哈，他就放不下。其实上呢，我们学到的功课，我们越在神面前放下我们自己，越愿意降卑我们自己，上帝就越做工，最后判断的是神，最后判断的是神。那我下面写到说妻子以驯服和敬重成全对丈夫的爱，妻子以驯服和敬重赢得丈夫的爱。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这个男女的需求不同，男人需要被尊重啊，被敬重，那女人需要爱。 女人需要爱，女人常常就说我是很爱丈夫的啊，我什么都做，家里我都变成黄脸婆了，里外我都做像一头牛啊，做得非常好啊，但是呢丈夫好像就是说还是不会表达爱，还是不爱我。其实姐妹们，我这一部分是对姐妹说的哈，等一下对弟兄说。姐妹们，我们说我们对丈夫的爱，我们对丈夫很爱很爱，但是那是否丈夫要的呢？是否他喜欢的呢？他要的是敬重。所以很多黄脸婆在家熬啊，很拼命做呀、啊、但是有时候骂丈夫像骂孙子一样的啊，那种的态度呢，这个丈夫就不在家了，就跑到外面找那个小鸟依人的敬重他的去了啊，就去找那些，因为没结婚嘛，那些就一定是啊小鸟依人的了哈、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姐妹要说对丈夫的爱，首先是从驯服开始来成全你对丈夫的爱。那么我们也是非常需要丈夫的爱，我们恨不得就是丈夫天天跟我们讲，听我们讲话，陪我们啊，就是给我们买东西啊，就是送花啊，好多那些我们18岁女孩子浪漫的东西呢，我们很多人到老了还希望有，这都是女人希望的。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你们的丈夫是会爱你们爱到这个样子的，因为每个人的他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特别是男人，他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很多是顾家啦，对吧？他有责任把家顾好，其实这也是圣经上给他的，他照顾好家庭啦，好好的就是说教导孩子啦，赚钱回来啦啊，他也就是他觉得娶了你，把你娶回家就是爱你了，他不一定有一些我们想象的那一种我们要的那个爱的表现，但是他会用其他的来表现，所以你要接受丈夫表达爱的方式哈。可能当然说如果有这些大家学了，今天学了这个课，下堂有学了说丈夫要如何爱妻子，有这些爱的表达当然是更好，那妻子会更高兴。但是呢，我们作为姐妹们，我们先要用我们的驯服和敬重丈夫来这个赢得丈夫的爱，也成全对丈夫的爱哈。其实我们女人为什么会发脾气呢？就是因为丈夫不会表达爱，我们就抓狂是吧？我们一哭二闹啊、什么三上吊哈，我们就是好像要强求，其实爱是不能强求的，不能强求的。我自己这么多年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也是啊，非常的懊悔哈，对过去那种就是不驯服啊，因为湖南的妹子比较辣哈。也是有一些强项，所以常常呢，特别是嘴巴是不饶人的，所以啊，就是会特别怎么说呢，特别的脾气大吧。后来呢，我真的觉得就是George哈，我的先生的性格，我们两个他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我们的生活习惯吃的东西都不一样啊，那他的性格是慢的慢的不能再慢了，那我的性格是快的快的不能再快了，所以我们这个是火星碰地球哈啊，在一块的时候真的是当时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那我也特别的不开心，就觉得我什么东西不好，你为什么不爱我？他就觉得我有怎么，为什么你说我不爱你？那我看不到他爱的表达，那他要的是什么呢？后来我们讲他要的是啊，心心相印，不要说出来，就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有那个举案齐眉相敬如宾那种古老的那一种的爱。这么多年下来哈，我发现他是成功了，他真的成功了，他赢了哈，他赢了，他不会，我接纳了他不会啊，用那种浪漫的表达的方式。好，我记得好多年前哈，有一次就是趁这个情人节啊，我知道他不会说爱你，也不会买花的，这个是肯定不会的，也别期望。结果那一次情人节呢，他不知道从哪里捡了一个这个就是广告回来，上面有买花呀、买礼物啊、首饰啊，他拿着吃早餐的时候他拿着在看。 哎呀，这一下把我那个心呢、啊，渴望的心跳起来了。我想他今天一定会买礼物送给我，所以我就在半暗示他，我喜欢玫瑰花，你就一直暗示他。结果呢，这他就出去了，就到我就往边就等啊等啊，我就在想象当中哈、啊，他如何拿了多少朵玫瑰哈、啊，或者12朵、24朵更多的玫瑰啊，哪怕就一朵。啊，我想肯定会买玫瑰花，结果到晚边回来啥都没买，带了一袋盐回来了。哎呀，我当时啊气的呀，我真是非常的气恼，那一次很气很气，我就大发脾气哈、啊，大发脾气，而且这发脾气也发的不好意思，你说你要人家买花哈、啊，结果你说他怎么说的？就是我这个年龄这么老呢，我去买花，别人店员怎么看我呀？都以为我老不正经了，还不知道在做什么。你真的拿他哭笑不得，那我就要接纳，接纳他不会买，那怎么办呢？我自己买呀，过年过节我去买花呀，买回来跟他一同欣赏呢，他也很高兴啊。他慢慢的熏陶他啊，让他爱知道我爱花，对吧？像现在我。种花种草种草坪，他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他对他来说，一个没有兴趣没有这个喜好的这一件事，你要逼着他去做的话是非常辛苦的。那你自己做呀，我做呀，我就是说我改造这个花园这样怎么样啊，他肯定说好的好的好的啊。我们就唯一一次他帮我去拔杂草，不是我要他拔的，他自己主动去拔呢，就把我那个移的在别人家移的花给拔掉了。所以他后来他也不拔这些花草了，他就欣赏我的，我种的花呀菜呀，每次回来我就说，哎，你看看你老婆做的这个菜园，这个花漂不漂亮啊，然后还把它带到阳台上站一站，让左右邻居都羡慕一下哈，这个做丈夫的这种荣耀哈，在那边特别开心啊。所以说我就是对我们女同胞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眼光啊，就是说好像要这个丈夫如何如何爱我，爱到一个地步我才能敬重他，不是的。每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丈夫啊表达爱的方式也不一样。像做几他觉得买一泡盐回来家里需要什么我买了，这就是爱了。为什么一定要买花？那小资情调，他说花又不能当饭吃，就很多很多丈夫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女的那种虚荣心，那种爱美的心又不能得到满足，那我就问你，为什么不自己买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是要逼着他不能做的去做呢？好，整个言之就是我们做妻子的要等得啊上帝爱我们，那我们的肯定不一定都是要啊丈夫的爱，但是我们如果敬重丈夫，就是表示我们对丈夫的爱。如果我们不敬重不驯服，你有再多其他的爱，我觉得都不能完全成全你对丈夫的爱。那也只有我们的驯服和敬重，我们会赢得丈夫的爱，赢得他最后的称赞。我以此来勉励我们还在许多啊辛苦的这个婚姻当中的啊姐妹们哈、啊。那下面要讲的是对弟兄讲的，那丈夫在婚姻中的角色呢，他上帝给他的命定呢，就是要舍己牺牲，要保养顾惜爱妻子，要像这个啊基督爱教会一样，要舍命，要舍命哈。那圣经上耶稣也说，学院为首在你们当中，那就要做证人的仆人。所以正做人的仆人在原文中是奴仆奴隶啊。那你在丈夫在家里面做头，不等于管辖妻子，不等于说你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啊，也不是你强迫太太驯服，也不是不让你太太有自由的空间，那也不是轻看你的太太，你就是啊比我差你得听我的，都不是。做头不等于管辖，权柄不等于捐恨啊，捐恨。所以说你做头，你要知道两个事情，做头就是要舍命， 要舍己，然后要做奴仆，要服侍他。好，丈夫他是特别希望，我这里对弟兄说哈，弟兄特别希望妻子对他驯服和敬重，但是也不是你强迫得来的，也不是你强求得来的。那你要怎么得来呢？你要以舍己之爱赢得妻子的敬重，也赢得你家人的敬重。好，我最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小哥哈，他从中国在湖南，他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分享说，最近因为这个他在一个家庭教会啊，有一桩事情呢，弄得他有点不开心，所以他现在去了他原来的一家的这个大的教会，三支教会，他就去那边了。那我就问你太太呢，说太太还在这边聚会，我马上就觉得不对哈，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们夫妻是一体的，怎么可以分两个教会呢？教会生活就是你们的这个家庭生活一样的，非常重要的，在神家里面的生活，夫妻两个应该是在一起的，怎么可以分开呢？他说哦，他因为追求的日子还不是太长哈，但是正在追求阶段。他说哦，这样啊。我说你难道这个圣经你没有读过吗？我说按照道理来说是应该太太驯服丈夫，但是我现在是对你说话，对这个弟兄说话啊，对丈夫说话。那我说你不能强迫他跟你去，在他还没有同意去的这个时候，你不能离开，你应该安心的等待，爱他啊，尊重他现在的选择，你应该等他，你应该放在祷告当中，等到他自愿的跟你去，或者说在这个等候当中，你也心意改变，愿意仍然留在这个教会。我说这个教会只要没有信仰上的偏差，教导上的偏差，你不要随便挪移。所以我就是这样给他劝勉。我就觉得哎，这个正好就是讲到丈夫他要赢得妻子的敬重，不是强迫的，要舍己，哪怕现在对你来说是不舒服的，是你自己不愿意的。所以不是要彼此驯服吗？所以你怎么样成全你对妻子的驯服呢？啊，就是说你来爱他，你来爱他啊。我们说家里常常说家里不是讲道理的，是讲爱的哈。这个爱就没有，这个爱就可以没边了，可以很广泛了哈。这个爱的这个方面呢，再留给下一堂运修来讲。那么在除了夫妻之间以外，那么圣经在这个里面还讲到儿女哈，基督徒的儿女父母在家庭中的这个职分。那么圣经在第六章那边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要孝敬父母。那么讲这个父亲呢，你们做父亲的其实也是父母了哈，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么这一部分我也只讲驯服敬重这一部分孝敬父母我们都知道，其实孝敬父母真的不容易我想到我们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家中有老人的非常的不容易孝敬父母，因为父母他们这个时候的心态已经就是说是在一种比较沮丧比较就是失落的一个状态里面，因为他们年纪老迈，身体开始衰残，他们不能去赚钱，不能再去打拼，甚至他们的英文说话这些他们都可能受到一些的局限，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的心态是我们年轻人可能有时候不能理解的。所以孝敬啊，孝呢是尊养，敬呢是敬重，我们可以分开来说。所以说孝敬不一定是照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意思很多人就是我把钱给你了给你养老的现在的年轻老人家都基本上不要孩子来养了哈，那 有的时候还要去养孩子养孙子，但是我们很多人就以为我把你放在那边，我给你养了啊，就是照我们的意愿，觉得这个是对父母好的，你就应该没有怨言了，就很好了。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父母他最想要的是你对他的敬重肯定。所以常常很多的现在的年轻人都很聪明了哈，也很孝敬，就常常在这个过街啊，或者就常常把父母的一些啊过去的一些啊照片啊，或者跟他们做事的一些回忆啊拿出来啊，就说哎呀，就是你好棒啊，你这个最棒的妈妈，最棒的爸爸，你过去如何的英武，你过去啊就是如何的威风哈、啊、你过去如何的啊就是有建造哈、啊、那这样的时候呢，就会让这一些的老人他们就回忆过去，他们就开始啊有一点的啊这个快乐就出来了。所以圣经上呢，在箴言书里面说，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所以什么就会孝敬呢？你看你的父母怎么样，他会很快乐。你要让他快乐，你要让他开心，而不是你那一种就是高高在上的施舍和怜悯。和父母要的，父母你不要看父母他们80多岁，他们的心还是18岁的，他们的心态还很年轻，越是老人他越想回到年轻时代。好，那么常常说老小老小哈，老小老小，真的是老小老小。我准备这边关系的时候啊，这边讲到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老人家跟小孩子为什么有时候这个孙子啊跟这个祖父母他们在一个屋檐底下，他们的关系会比较好呢？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他们也有共同要对付的对手，就是这一些啊，我们夹在中间这些做父母的。因为小孩这个时候也是处于一个他没有权柄的阶段，对吧？他没有权柄，你父母说什么他得听什么，他得听什么。小的时候特别是要听从，大的时候呢，大了以后这个里面就说要在主里面听从，就是要照主的吩咐来听从。好，所以说孩子其实他要的也是你对他的尊重，对他的尊重。所以我说孝亲跟亲子的关系都跟尊重开始，敬重开始。那么说父母教导孩子，但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去的志气哈、啊、失去志气是很严肃的事情。其实我们一个失去志气的孩子，他很自暴自弃的，甚至会做去很多可怕的事情。那大家常常看中国的新闻哈、啊，你有看到很多孩子因为高考或者失败或者什么父母讲的一些话啊，会去自杀的啊。当然这个玻璃心呢也是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那个年轻的时代走过来，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很玻璃心的，父母讲一句话，别人讲一句话，我们会很看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还很年轻。特别是父母讲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很在乎的啊。父母唠唠叨叨的话我们听不进，但是父母批评的话，或者是啊吓唬的话，或者是啊，但是啊也包括父母鼓励的话，其实孩子都很看重，他那些话他听进去的哈、啊。那么我们说惹儿女的气，具体到哪些是被惹儿女的气呢？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说话不算数。我们答应孩子了去哪里，结果不去。我们答应孩子了给他买什么，结果没买。我们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除非是条件真的限制你不能做，你一定要做。我记得我小时候哈、啊，哎呀，我爸爸跟我答应说他下次去，我们在乡下，他有时候去县城开会，他说我下次去县城开会的时候呢，带你去趟县城。哎呀，那对于我那乡下的这个孩子来说，去到县城他是非常被我渴望的事情啊。那我就很开心啊，等啊，盼星星盼月亮，盼到那天父亲突然跟我说他不去开会了啊，他不去了。虽然他不去可能有他的原因啊，不能怪他 我愿献承诺，但是那件事情在我的心里留下的伤痕啊，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的失望，那个时候的失落。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要算数。第二，我们就是说话不能一致以教训的口吻。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说话应该带着柔和啊，我们中国，在中国我们古代就是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然后说话错了我们也不肯道歉，对吧？我们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呢去跟别人做比较，我们很容易就是说，哎，看这个孩子读了这个学科啊，毕业了多好，你看这孩子，这个你干嘛不选他这学科呀？啊，我们就开始把无形中的就让自己的孩子觉得他不如别人好啊，这些道理我们其实都知道啊。啊，还有言行不一，我们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啊，这个都是我们被惹孩子的气，惹了孩子的气的后果呢，就是他不再跟你沟通，他把他关起来，他在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一问他呢，他都是嗯都好，没事都好，要不就不再跟你联络啊。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啊，上次那个张谦牧师讲到父亲缺席这那一段道哈啊，我都感受很多，我心里都觉得有很多时候都对我的孩子啊真的是惹了他的气，嗯，做得不够，所以心里很难过。那一次听了道以后特别扎心。那这一次呢，前两天我女儿他们啊跟他的未婚夫在准备他们的婚礼，嗯，他们八月底要结婚，所以在他准备这个过程当中，突然那一天就是星期天的中午，他打电话给我，就讲他们的安排。我当时呢因为要饿了，也在准备做饭，一听了他那个就是讲的那些呢，我就从我的直觉就是不同意他说的，所以我就没有半点的，因为他已经很久没跟我打电话了，我也没有问候，也没有鼓励，也没有什么，啪啪啪就把我的意见说出来。我一说出来呢，那个口气就听起来好像在生气。然后我讲完以后，我就说对不起啊，你要我提我就肯定提意见的，我就不同意这些。他就说然后呢他也会照我的意思改，但是呢我知道他心里是不高兴的啊，所以我就挂了电话。后来我又问 George， 我说我错了吗？ George 也就一直鼓励我，觉得也没有，但是我心里那个圣灵的那个对我的提醒啊还是过不去，就一直梗在心里面不舒服，就跟女儿发一些表情包啊给她，但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一直跌到第二天晚边，我才鼓足勇气跟她留言说，妈妈没有鼓励，没有肯定，一开始就是教训你哈，这个是我错了啊，向他道歉，请他原谅我。好，这个才在我心里面克服了这个，所以才克服了。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不惹儿女的气啊，真的是需要我们有勇气去愿意承认我们自己做的不够的地方，愿意啊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哈，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这个彼此驯服的功课非常的难学，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看看有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到底要驯服到什么程度呢？这边说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驯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驯服是因为神的缘故，那我们驯服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他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有这个顺序的区别，但是他们是同真同人，是同一位神，没有 高低贵贱的区别。但是啊，耶稣要顺服天父的心意，圣灵要顺服耶稣基督的心意，这个是彼此的一个顺服的一个他的一个顺序啊，一个顺序。所以他，但是耶稣基督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会说我跟你都是同等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命令我去为这些人死呢？他反倒虚己，就自己卑微，自己卑微诚心顺服，就是主动的。所以彼此顺服，我们不要被逼得我们顺服，好像是逼得我们一定要顺服，而是我们自己愿意卑微，愿意顺服。特别是在家里面啊，你在丈夫之下你卑微有什么不可以呢？啊，你就是说你在一个人的面前你自己卑微，那神是让卑微的、谦卑的、升高的、骄傲的、降低的，这个是神的法则。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法则，我们做彼此顺服就不困难了。好，最后我们结束哈，我们看保罗他写这个啊，来写这个家庭生活的时候，他前面提到是基督徒要怎么样，不要醉酒啊，要知道主的旨意如何，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圣词、灵歌彼此对上，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他前面是提到了基督徒在圣灵里面的生活，那他在提到这些丈夫、妻子、儿女的时候，他里面常常提到在主的里面，以基督的心，在基督里面。那么我们就想，他到底说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看看在基督里，我们基督徒要实行这个基督化的这一整的和谐的基督里的家庭生活，到底它是有几层的意思在主里面。我这边写了四个：因做基督的舍己之爱，为做基督荣耀的见证，效法基督顺服的榜样，依靠基督的灵成就活睦。这个就是在基督里，在主里面，我们家庭活睦生活的一个就是哈准则。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呢？我们谁怕谁呀？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你呀？如果我们不信主就知道啊，我们谁怕谁呀？现在女人不是半边天了，女人强大的不得了，我干嘛要顺服你啊？对不对？我们如果是有敬畏基督的心，那就是敬畏神，他要他看见一切，他要审问我们，不可亏负对方，我们也不能不遵行神的话啊。我们遵行神的话不是逼迫对方先遵行，那你先遵行了，那你丈夫先爱我了，我才尊敬你，不是。我们是尽我们主动的，尽我们的本分，做我们的角色，将来到神那边去，神是要来跟我们来算账的，要来把我们所做的要摆在他的案前。我现在有时候跟 George 常常开玩笑，如果他不做什么或者是让我失望的时候，我现在就是笑一笑，我们在餐桌上我就说，好啊，你这样做我看你怎么向神交账吧。他每次听到这样，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大笑起来。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这个里面，我们来学习彼此顺服和彼此相爱。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给我们的指引是何等的美好。神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今天孩子，求你使你的话语进到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面的家庭生活的道路。求主你坚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 因着你的爱，我们愿意舍己，愿意驯服。我们为着你荣耀的见证，我们愿意驯服。我们学习你的榜样，我们愿意驯服。我们也要靠着圣灵成就驯服的功课。主啊，我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姐妹们，他们还有未信主的配偶，我们也还有未信主的丈夫的家庭。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配偶能够先走一里路，能够先跨出一步，主动的来实现这个彼此的驯服。谢谢主，我们跟进的在你面前祷告仰望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